接下来要讲的是八个不，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婚姻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也要注意这八个不。第一个不就是不嫉妒。夫妻之间总会有嫉妒吧，比如说你的丈夫对别的异性表现得特别的殷勤，当然你会嫉妒啊，或者是你的妻子对别的男人表现得特别的关怀等等，你也会嫉妒啊。这种就是夫妻之间需要专一和忠贞，需要配偶对自己是唯一的，而且是专一的、忠贞的，是这种的嫉妒。当自己所爱的人多注意别人超过注意自己，就不能满足，就会有失望，就会有挫折、愤怒那种感觉，那种嫉妒，那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例如在圣经里面说，神是嫉邪的神，原文是嫉妒的神，神要我们专一忠贞的对待他。当我们去拜假神、拜其他的偶像的时候，神也会嫉妒，其实他是要求相信他的人对他能够忠贞、能够专一。这里所讲的爱是不嫉妒，比较是另外一种的，就是看不得别人的好处。当他看到别人成功，或者是有成就，或者比自己更好的时候，就是会眼红了。因为人的竞争的心理，因为人自私自利的心态，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心态，而造成这种的嫉妒，是属于这种的。你说夫妻之间也会这样吗？真的会。有一对夫妻呢，丈夫如果说他在公司里面被升高加薪，其实就是嫉妒，就然后就跟他比赛，下次我一定要比你加薪更多，两个人就这样竞争竞争竞争，良性竞争还好，结果他们之间因为沟通也不是很好，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后来就造成一种恶性的竞争，好像看不得对方比自己好，甚至于在别人的当中会去贬低自己的配偶，后来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的确，嫉妒不但伤害别人，也会毁掉自己。嫉妒有时候也是出于缺乏自信心、缺乏安全感，才会造成这样的一种嫉妒。曾经有一个故事提到，希腊要替一位很杰出、很受人尊敬的运动员来树立一个铜像。另一个运动员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嫉妒，于是暗暗的发誓要毁掉那一个铜像。在一个黑暗的晚上，他到了那个立的那个铜像的公园那里，企图使这个雕像倒下来，终于他成功了，那座铜像毁了，同时也看到这一个嫉妒的人当场被铜像所击倒死亡。希腊人用这个故事来提醒人，若心存嫉妒，他的下场也是如此的悲惨。事实上，嫉妒能造成无比的伤害，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要有更宽宏大量的心，愿意看到别人的好处和益处。再来，我们看到爱是不自夸。在箴言十一章第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顺人却有智慧。真的，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可夸，也没什么好夸的。有一个童话故事，有一只鸭子看见天鹅在天空飞翔，内心非常的羡慕，他就忍不住对天鹅讲说，天鹅老兄啊，如果你能够带我到天空去玩一趟，我是多么的开心。天鹅想了想对他说，好吧，鸭老兄，我答应你，带你到天空去玩一趟。说罢就拿起一根木棒，两爪抓住棒的一端，然后对鸭子说，鸭老兄，现在你可以用嘴衔住木棒，我带你飞，但是千万不可以张口哦。就这样，天鹅带着鸭子到天空上去游玩。地上许多人看见天鹅带着鸭子在空中飞，不禁大叫喊着说，好聪明啊，好聪明啊，这是谁想出来的玩意儿？鸭子听见张着嘴抢着说，是我是我。我还没有讲完的时候，砰的一声摔倒在地，粉身碎骨。这只笨鸭子，你想到谁呢？上帝赏赐人类的智慧，使人可以有聪明制造一切的用品，而人类却将一切的成就全归功于自己。 谁发明的科学呢？是我，是我。谁发明的原子能？是我，是我。人类是我的骄傲，让自己掉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我们真的有那么伟大吗？今天我们看到环保的问题，地球上的灾难情况越来越多，岂不都是人类原来的一厢情愿，以为人定胜天，以为我们可以制造成就很多的事情，而带来的更多的问题吗？不自夸也是提醒我们，在合情合理、切合事实的情况中，多多的去肯定、去夸奖我们的配偶或者是儿女。父母对待儿女在讲话的时候，用更多的肯定的语气，对儿女能够建造他们的自信心。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激，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满怀信心。相反的，在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学会谴责，在嘲笑中长大的孩子畏首畏尾，在羞辱中长大的孩子总自觉有罪疚感。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爱里面学习不自夸。第三是谈到不张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不张狂跟前述我们刚刚所讲的不自夸是有连带关系的，就是不骄傲，而且不狂傲，不说自己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等等。有一则消息谈到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宗教的道士，他为了向他的信徒证明他不会被毒品所控制，他就在他的信徒面前呢，公然的使用海洛因放入香烟里面吸食起来。当然没有想到他吸食几口之后就被这个毒品控制住了，无法自拔。不用毒品的时候就无精打采。后来这个道士终于染上毒瘾，在警方的侦讯之下，他也是诚实的讲这件事情。假设我们常常自以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更属灵、更有定力、更有分寸、更爱主，是不是也会出一些问题呢？在婚姻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需要想到不要张狂。我们需要彼此，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我依靠你，你也需要依靠我，这是家里面的人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在雅各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提醒我们，当我们夸口的时候，就是没有把神的主权放在心里面的，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主了。正是提醒我们，主权在神，要信靠主，要依靠主。好多年前在一个水灾当中，一道桥被冲毁了，然后政府就把这个桥重新再建造起来，在桥墩的旁边特别立了一个石碑，写上人定胜天。没有想到第二年又一次洪水把这个桥再冲毁，把那个人定胜天的牌子全部冲到河里面去啊！我那时候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真的，我们需要让上帝做主。在家庭里面，耶稣基督是一家之主，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是耶稣基督才是真的一家之主。不要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就是不做害羞的事。当我们害怕别人知道的时候，那个事情就是不是出于爱咯。我这里要稍微提到，就是外遇是婚姻的最大的杀手。婚外情，男女两性之间不健康不道德的关系，这是婚姻最大的杀手。主要特别提到关于色情网站的问题，在今天资讯发达的时代，色情网站已经进到每一个家庭里面来。我知道有一些夫妻因为这样受到影响，因为色情网站里面的那一些东西，不健康的、不正常的两性的关系，从我们的耳朵、眼目进去之后，进入我们的思想，之后思想会造成我们的行动。曾经有过研究，发现看过那些色情网站的人，他们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轨的行为，甚至于小孩子看过一些暴力的行为的，离开这个房间之后，很容易就有暴力的行为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会更谨慎、更小心，拒绝这些的试探的引诱，不求自己的益处。 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愿意以对方的益处为优先考虑，这个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可惜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是站在自己的这一边，没有真的求对方的益处，没有真的以对方的益处为优先考虑。有一次有两个妇女，他们就在谈话，妇女甲就跟妇女乙跟他讲说，我觉得我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可怜了，结婚之后还要替他太太洗碗啊，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家事，累死了，在外面工作回来还要做那么多家事。然后那个妇女乙呢就问他说，那你的女婿怎么样？我女婿可好了，他都替我女儿做家事。你看这是不是双重标准？是不是我们常常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夫妻之间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实在是这些笑话只是提醒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看事情做事情，以至于我们以自己的益处为优先考虑，而不是以别人的益处为优先考虑。再来是不轻易发怒。箴言16:23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以弗所书4:26-27，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愤怒在夫妻的相处当中常常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跟困难，在父母对儿女的相处亲子关系里面也常常会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雅各书1:19所讲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就是且慢动怒，不要那么快就容易发脾气，不要那么快就容易动怒吧。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完全听完，有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知道事实的真相，我们就动怒，可能我们伤害了别人，我们也伤害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负面的情绪？我想有三方面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是因为我的认知不一样。譬如说发生一件事情，可能这个人的认知是这样，那个人的认知是这样，他情绪反应就会不一样。假设说我们今天考试有两个人考上60分，可能这个人蛮开心的，这个人很难过。为什么他情绪不同？因为他认知不同。这个人认为我能够考60分，我已经低空飞过，我已经及格了。可是另外一个人觉得说，我应该考80分、90分才是证明我是一个有用、有价值的人啊。那我考60分，那我是笨蛋啊。而认知不同，情绪反应就不同。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愤怒产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反省一下，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愤怒，我在生什么气。第二个就是在当下的时候要去想一想，那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愤怒。很可能我们就是要学习暂时离开现场，让自己冷静下来，回来之后发现原来事情没那么严重吧。可能当我们改变现场改变环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也会有所改变。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等到以后的事情稍微冷静之后，再好好的跟对方来沟通啊，不管是亲子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都是一样，借着沟通更多的了解你原来讲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等等，然后去一起寻求解决之道。当然有另外一种愤怒是一种转移，很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在比较早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一些重要他人的伤害，所以那个仇恨愤怒累积在他的心里面，动不动就轻易发怒，很容易发怒，很容易发脾气。那有时候悲伤的情绪、难过的情绪、失落的情绪也会转变成愤怒的情绪。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电影，一个妇女呢，她的丈夫过世，非常非常的难过，也非常非常的愤怒，老天怎么可以对她这样子，因为她心里面充满了愤怒，所以她的愤怒就会转移啊，转移到小孩的身上，转移到公司里面上班的人身上。所以他在面对某一种哀伤失落的情绪没有处理的时候，他会转移。当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些人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发怒的时候，特别是为一种小事情其实不值得那么大的发脾气的时候，很可能要去查出他的情绪之根。第七是不计算人的恶。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常常会讲说，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就是计算嘛，把它记录起来，计算起来。那如果一直这样计算的话，就很难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因为你把过去东西都累积起来，累积起来。就算他要从头开始，过去那些又再被你翻开来嘛。常常我们在计算别人恶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缺点。圣经上也的确是讲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忘掉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样子哈。有一次呢，有一个太太多年来不断的抱怨她对面的邻居的太太很懒惰，每次看她晾在院子里面的衣服总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洗衣服洗的那个样子。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细心的朋友到她家里面呢，拿了一块布在这个抱怨连连的太太家的窗户上擦掉了一大堆滞留很久的污渍，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衣服洗不干净，根本就是自己家里的窗户太脏了。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用成见主观意识来看事情，容易会产生错误的判断。事实上，当我们用一个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是四个指头指着自己。第八个，不喜欢不义，不义就是不正确的事情，是不合圣经的事情，不合道德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虚谎的事情等等，这些都是不义。那我们就集中在关于钱财上的不义这件事来讲好了。钱财本身不是坏的，但是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关于家庭财务管理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财的手段，就是用正当的方法而不用不义的方法。我曾经有注意到有一些家庭，其中某一方因为贪财去做了一些不法的勾当等等，以至于造成整个家庭都被连累拖垮掉。还要提醒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去赌博，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可以把整个家赌到倾家荡产。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好玩，可是事实上内心深处是一个贪的一个念头。当他们赚了一点的时候，他们想赚更多；当他们输去一点的时候，他们想把它赚回来，于是就陷入一个不能翻身的一个深渊里面，甚至于成为一个毒瘾，没办法自拔，而至于倾家荡产。还有关于钱财方面，我要提醒的一点就是，夫妻财产透明、公开、公平。不管是哪一方要理财，一定需要跟对方商量、沟通，然后一起来处理，因为夫妻是一体的。只喜欢真理。圣经上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得到耶稣的救恩，有了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就经历了真实的真理应验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是只喜欢真理，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怎么讲，不要去相信一些异端邪说啦，随便去相信，然后就影响到夫妻的关系。圣经上说，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生命记十八章十到十二节所讲的，看风水啦，看手相啦，紫微斗数算命，不但是愚蠢的行为，更是严重得罪上帝，是基督徒应当警惕的事情。我们只喜欢真理，我们相信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只有耶稣基督真理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才能够改变。最后讲到四个凡事，凡事包容跟忍耐跟饶恕是有关系的。箴言第十章十二节那边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谓遮掩一切的过错，就是去弥补它，以至于使它能够更完美、更好一点。据说有一次，亚历山大请了一个艺术家来帮他画画像。亚历山大帝历经战场，在他额头上有一个伤痕，如果要把它画出来，全世界人都会看到他的伤痕呢。所以就跟亚历山大帝说，不妨你让你的手靠着你的额头，让我画出一个很有思想的亚历山大帝，很自然的把那个遮盖起来，就没看到那个伤痕。有时候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在爱里面他没有做到的，我就补他一把，就是帮他一下，然后把他补得更完美一点。凡事相信， 怀疑的起源，就是创世纪三章第四节那边所说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明明在创世纪三章三节，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但是蛇把那个对神的话的怀疑放在女人的心里面，怀疑是出于那恶者。夫妻之间要有信任，也要成为可被信任者、守约者，有信任才有安全感。凡事盼望，盼望是整本圣经的旋律、主旨与方向。潘若华说，就是因为对明天有寄望、有盼望，所以今天仍然能够活下去。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家人有盼望？当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盼望的时候，他们会从我们得到肯定、得到鼓励，更有信心，更能够发挥神在他们身上的恩赐才干。在婚姻家庭里面，有时候会遇到挫折，有时候会遇到困难，我们要凡事盼望。再来就是凡事忍耐，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谈过了，所以就不再重复了。最后就是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的爱只有来自于神，因为神是真爱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要有真正的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一个老人被大家尊重，他是一个智者，却有一位年轻人对此大表不服，想办法要烤下这个老人。他抓了一只小鸟握在手中，问老人家说，我手里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心里想，如果老人说他是活的，我就要把他捏死，如果老人说是死的，我就把他放开，好证明他连一只鸟的死活都没办法预料，哪来的智慧。老人安静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他就很安静地说，孩子啊，你要他怎样他就怎样。老人的智慧告诉他，是握着的人能够决定，旁边的人是帮不了忙的。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让爱在我家也是一样的，我也帮不了你的忙，在于你自己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是不是愿意真的是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一家之主，让耶稣基督的爱活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婚姻家庭能够这样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真的能够让爱在我家。